啊，多么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感谢主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神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先是耶利米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终于最后成了。因为神一直不断的劝勉他们。我们从旧约我们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是像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旧约的神和新约神好像是两个神啊，旧约的神是那么的严厉，其实我们看到神是那么的怜悯。神在旧约时候之所以不断的去归正他们，神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是没有办法，他必须行他的公义，因为这些百姓不听他的话。但是公义的背后是神的怜悯，就是到了最后一刻，到了西底家最后马上就要面临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神也没有放弃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最后一次机会。神说从早到晚不停地劝勉他们，不断地差遣先知仆人下来来规劝他们，但是就是不听，最后终于灭亡了。灭亡以后，那么巴比伦王把犹大这个国作为他的一个行政省划归他们的一个统治范围，那么他又立了一个省长叫基大利。但是基大利因为不相信那个约哈南的话，最后被杀。以实玛利把基大利杀了以后，那把这些百姓就要掳到亚门，那么在去亚门路上被约哈南和众军长接下来，把这些人解救出来。解救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当时就停留在叫金汉玉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打算从那个地方出发要到埃及。那四十二章他们要过来要求耶利米，我们下面看四十二章是怎么说的。四十二章第一节说，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到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那这些人停下来以后，准备要去埃及呢，但是他们现在要过来求，要透过耶利米来求问神。我们下面看他们怎么求呢，怎么说的呢。第三节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这个我们听起来很好啊，我们现在也常常祷告神，求神啊，你指示我们当走路，手里面当做的事。他们现在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敬虔。那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以前是不相信耶利米的，甚至不认为耶利米是神差遣下来的先知，但是这个时候过来去求，去让耶利米去求问神，我们看到他们对耶利米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现在可能是真的认为耶利米是神的先知，因为前面耶利米所预言的都成为现实。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这个是先知耶利米从始到终持守的一个原则，他的立场，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带什么人，他总是说，他求告神的时候，神无论怎么回答，他都必如实的告诉他们，毫不隐瞒啊，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应该做的啊，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耶利米做到了。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 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他们什么都知道清楚，听从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上面提到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听神的话，那么神就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公义来对我们，愿意接受惩罚。而且是无论神说好说歹，无论就是我们给我们的什么样的话，我们不管是对我们来说是好的还是歹的，我们都必听。他们跟神立了个约。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些百姓好像挺好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呢？表面上对这个耶利米很尊重，对神很敬畏，愿意听从，但事实上是不是他们这么诚恳呢？我们下面再看第七节，说过了十天，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过了十天？为什么圣经里面强调这个是过了十天呢？以前神求完以后，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但是这儿强调过了十天，这个十天不长也不短，足够让人去思想，去回转。那么从这儿来看，我们可以意识到神知道这些百姓的心思，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神用这十天的时间给他们反省，让他们去反省自己。第八节，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十天满了以后，那么耶利米把这些人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耶利米很强调说，是这是你们让我请我们到神面前来祈求，这个神现在要对你们说话，意思就是你们当时说的话你们记着，你让我们求神，现在神要对你们说话，你们说无论好歹都必听从。第十节，神说，你们若人住在这地，我就借力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这神没有废话，直接跌到了主题，因为他们集结在那个金海域那个地方，就打算要去埃及。神清楚他们的心思，所以给了他们十天的时间，让他们去思想要不要去。那现在神直接点出来，如果你们仍然住在这个地方，那么神就必然建立你们，并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那么神的祝福仍然是随着他们。因为什么？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圣经里面一再提到神说他自己后悔，这个后悔并不是说他神以前所做的事是错的，不应该做的，这个后悔是因为这些百姓不听神的话，悖逆，神不得不施行他的公义，造成这样结果，神心里面难受，神心里面忧伤，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这个后悔它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单纯的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后悔。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就说你们仍然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不要担心，你不要怕巴比伦王。因为神说巴比伦王是都是他手里面的工具， 说他不会加害你们，即使那样神也会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说你安安心心的就住在这个地方，不要去巴比，不要去埃及。这是神对他们非常清楚的显明了神的心意。第十二节说，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回归本地。神让巴比伦王发怜悯，巴比伦王就一定会怜悯你们，因为神是有主权，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左右我们的心思意念。第十三节说，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神就说你们如果是坚持要住在那里，而且你们说啊，在埃及就没有战争了，也没有叫声了，叫声就打仗的声音，呼喊的声音，也没有饥饿，啊，无衣，有衣有食的，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安心住在那里，这是他们的想法。第十五节，你们说剩下的犹大人呢？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这神说的非常清楚，让他们留在，劝他们留在埃及，不要去，留在当地，不要去埃及。如果去埃及，那么就是刀剑、饥荒、灾祸。他们认为把埃及当作一个避难所，以为去那里就是安然无事。但是神说，你们到了那里必会死。这么就想起来，在起初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和那个情节真实如出一辙。神说你不要做那个，不要吃那个果子，吃了以后必定死。但是人啊，就娃娃就忍不住，越不让做越想做，不听神的话。那么这儿很清楚，不听神的话那就是罪，罪神必然会追讨，必然会受到神的咒诅。那么约哈南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去埃及呢？因为前面发生的背景就是那个以实玛利把基大利杀了以后，那么约哈南虽然是想阻止，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担心巴比伦王会误解他，误认为他这件事情上他有份，所以他怕巴比伦王。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百姓也怕巴比伦王再次过来把他们这些剩下人也掳了走，所以担心。那么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们就执意要去埃及，逃往埃及。但是神应许他们不要去，不去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你们所担心的事不会发生，因为巴比伦王神掌管他。神很清楚地把自己的心意向他们显明，也把这个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这个后果造成的后果也告诉了他们。我们看到神呀，从来不做，就是不预先告诉，然后就是突然加下惩罚的事。我们从开头创世纪分享到这儿，神始终是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们，让我们明明白白的。那么这条路你自己选择，你选择了听从神的话这条路，那么就是祝福，如果不听从那就是咒诅。所以从亚当到现在，神的这个心意，神的这种做法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神透过他的话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们心里面应该是清楚的，有数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这样为神。第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神再次说，那么犹大百姓为什么被掳？是因为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神如何成就刚成就的事情？那么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神要照样成就，神的愤怒要倾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那个脚步踏入埃及，那一刻开始，神的咒诅会领导，神就会开始追讨，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他们在埃及也受到了这样一个，在众人面前，让自己所投依靠的神追逃，而受到羞辱，被人笑话。最后一说，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可能再回到犹大地这个地方。现在让你留下来，这是给你们祝福。你们现在不要，好，这个机会再没有了。这个我们真是要当心，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的忍耐不是说无限的，神的忍耐是有限的，他是忍耐的神，但是他忍耐到了一定的极限，神不再忍耐，那么我们的神给我们恩典他会拿走，特别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忍耐到了头了，不会再忍耐了，神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第十九节说，剩下的犹大人呢，耶和华弄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这是耶利米和这些犹大 这些剩下的犹大人再一次强调说，神说了你们不要进入埃及去，而且说你们现在确实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作为神的仆人，他的职分就是来劝导教导自己的教导的百姓，教导神的儿女，说现在我警教你们了，我告诉你们了，至于你们怎么选择，你们自己看。所以耶利米他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拦住他们，但是他只能把神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们。所以二十节，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当耶利米把神的话完完全全的传给他们的时候，耶利米再次来劝他们说，神说不要让你们去埃及，而这话我现在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是行诡诈自害。这些人还没有行动呢，但是耶利米也知道他们的心思，说神知道他们的动机，耶利米也看穿了他们的心思，说再次强调让他们不要去，而且把他们当时和神立的约，求耶利米的时候所说的话再次摆出来以后，说你们要说话算数，你当时不是求我们说神无论好歹都必听从吗？而且你们说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说一切话我们必遵行吗？你这是你们当时说的话，但是现在神这样说了以后，你们要听话，就留在埃及，如果否则的话，那么到那个地方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他们一开始所求问神的那些话就有问题了，不诚实。他们其实已经决定要去埃及，那为什么决定要去埃及还要去求神呢？他们其实是想在神那里盖一个章， 让神同意，不是去求问，是让神你同意我们这样去做。像这儿的祷告，其实我们现在常常有。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呢？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已经设想了一个结果，设想了一个方案，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方案拿到神的跟前，让神盖一个章，让神同意。如果不同意，我们心里面就不高兴。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当时剩下这些犹大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他不是去请问神，不是说神说好说的他们都必听从，嘴上这么说，心里面可没这么想。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祷告神。如果祷告神，我们真的是把神作为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不一样，真的是神说好说的我们都必听从。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主，只不过是在他们心里面，神是让他们帮助他们成就他自己心里面心愿的一个神。说明白，就是神就是他们一个成就他们心愿的一个工具而已，把神看作他们的器皿，啊，倒过来了。我们常常是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实际上，但是看到我们神的回应，神的回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想的，神既然保守他们留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地方不安全，那去埃及神是不是也会同意？但是神没有同意，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神的回应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他们就勃然大怒。我们看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啊，这个神的话没有和他们协议，马上那个嘴脸就露出来了，而且指责耶利米说：“你说谎，你说的话根本不是神向你说的。”他下面怎么说？他说第三节，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你看他们是这什么意思啊？他们指责耶利米说的不是从神来的，是谎言。说这谎言从哪儿来的呢？是跟你一块那个巴路，就是把神的话写下来的那个巴路，说巴路来挑唆你，唆使你这样说，目的是让我们落在巴比伦人手中。他们到这儿，他不敢说，他仍然承认耶利米是先知，但是不敢说耶利米是故意的，而把这个帽子扣在巴路身上，嫁祸巴路，说是巴路在那使的。那这些人就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什么话都能讲出来，什么那个心思都能有。他们自己错而反而背约，然后把这个账算在了巴路的头上。我们看到其实这种历史不断的重演，从亚当到现在，他们亚当和夏娃自己吃的那个果子，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又推给蛇。我们现在就常常是推卸责任，自己出了问题后，首先是想到别人如何如何，神如何如何，甚至推到神的身上。这个出尔反尔，这个背约的行为，其实在这个历史当中从来就没有断绝，一直在重演。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色列当时这种光景，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的重复，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我们也感谢神透过他的话一直在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第四节，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 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大比利。他们最后没有听神的话，把先知耶利米所传达神的话当做了废话，说是那是谎话，那是谎言。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清楚的，他们之所以执意要去，他们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担心自己的处境，担心巴比伦王再次来掳他。这儿提到的说，第四节快结束的时候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在第七节快结束的时候说，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造成的。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人走向败亡的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不听从神的话呢？其实就是体贴肉体。在罗马书的八章七节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仇为仇。体贴肉体的人就是神的仇敌。不管是信的，信主的还不信主的，只要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为仇。这是罗马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的。那既然体贴肉体，所以就不愿意听神的话，明明知道他们这个是出于神的，他们清楚那个不是谎言。他为什么说这是谎言呢？因为给他们自己给一个理由，说给耶利米说，你说的谎言，我们不听从你，这不是我们不听从，不是说无论神说好说的我们都听从。他们现在仍然认为我听神的话，但是你说的谎言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当然不听从了，我们执意要去，我们就要去。最后他们真的去了，毁约，毁约一定会付出代价。把他们当时那些百姓一块跟上走，而且把剩下的就是当时从其他各国回来这些难民，当这些人回来的，包括基利亚他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人，甚至耶利米和巴路一块都掳到了埃及。我们知道掳到了埃及以后，那么神说过的话一定是兑现的。然后看第八节，在大比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大比利就是已经到了埃及了，已经到了埃及了。这个埃及是埃及的地，可能就是在那个三角地带，靠近那个西奈山，离西奈山不远那个地方。那么到那个地方呢，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当中，就是在大比利法老的宫门那里。那法老在大比那儿就有他的宫殿，可能有在门口让他带一块石头呢藏在这个砖里面，这灰泥当中。神确实挺有意思，我们在耶利米书看到神常常透过这样的一些动作来做一些预告的预言。在前面不是让耶利米到那个陶匠的家里面去看陶匠是怎么去陶造陶器的，后来呢又让去那个陶匠家里面去每一个陶好的瓷瓶子。那么这儿说耶利米把这个石头呢藏在灰泥当中是什么意思呢？要宣告什么样的话呢？第十节说，对他们说，万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那意思就是那宫殿，那是意味着是那法老的地方，那是法老的宝座的地方啊，法老的权事情他权柄的地方。但是现在神说， 他又让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在这儿来安置他的宝座，那这个宝座就不是法老的了，而是巴比伦王的。这意味着下面说十一节，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盗杀的必叫盗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失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这就很清楚了，这也是这些不听话的百姓到了埃及以后，一踏入埃及地，神的咒诅马上就到临到，神就立即追讨，而且让他们清清楚楚的说你们现在就要付出代价。这儿再次提到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我这儿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仆人并不是说真正忠心神的仆人，是忠心服侍神的仆人，按照神的话，这个仆人和耶利米是不一样的。这个仆人指的是神要使用他，在每一个人其实在神面前都是神的仆人，神可以用主权来使用他们。神常常用一些恶人来惩罚自己的百姓，那现在也是如此，神在我们当中也是，当我们得罪神时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么环境会领导，神常常透过那些不信神的那些人，甚至透过那些特别恶的人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头啊。神使用巴比伦王就是这样的。下面说，好像牧人披上衣服从那里安然而去，就巴比伦王到将来到埃及的时候，就像一个牧人披上衣服从那里安然而去。那牧人披上衣服就是很轻松，披件衣服很轻松，安然而去呢，说明最后这个埃及是被彻底征服。说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巴比伦王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把神的殿给烧毁了，现在去把这个埃及地征服以后，把埃及地的神，他们是埃及人神的庙也烧毁了。从这我们看到不听神的话的一个结果。我们更难过的是这些剩下的百姓他们就不记事儿。犹大国刚刚的灭亡，那个烧的犹大国那个城的那个火可能还没有熄灭，他们就把这个事忘掉了，不吸取教训。说人往往是这个好的伤疤忘了疼，其实这个伤疤还没好把这个疼就忘了，人是真是不吸取教训。我们常常也是为什么反反复复这个神秘忽高忽低的起起伏伏的，我们就是常常的体贴自己的这个肉体，体贴自己的心意。刚刚受完教训，其他弟兄姊妹受的教训我们不去吸取，马上进入新一个循环，这是我们真的是担心的。那四十二、四十三两章给我们好多的看见，一个是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我们求神就把神当作我们的主，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好的事情到神跟前让神盖一个章完事，我们不能体现自己的心意。另外我们真的要知道真正的避难所是神，不是埃及，不是我们想的这个世界。那这些人把埃及地当作了避难所，认为去了埃及就安然无恙，但是神才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当神追讨的时候，到哪里都查不住神。我们前面一直在分享，在启示录里面，当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人们恨不得钻到一个地缝里面，只要能钻进去就钻进去，恨不得让大石头压在自己的身上，宁可让自己大石头压在自己的身上，不愿意承受神的这个惩罚。那神的惩罚有多严重？所以我们真的是每天读神的话，每天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活出这个神的话的生命，活出神的生命，我们好好寻求神，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神都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就分享到这儿。